中信月刊2012年7月第51卷第7期总编号603，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，录音员殷俊宇牧师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。 TBL 听书馆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于1986年建立。我懂得了爱，朱亚林。我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，家里面有三姊妹，爸爸不是有很多的文化，一世任劳任怨，辛勤工作，用微薄的薪金来去支撑住整个家。妈妈是个家庭主妇，她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家务，带住我们三个小孩长大。虽然家境清贫，但是爸爸妈妈一直都很重视我们的教育，说唯有知识能够改变命运。另外就是凡事都要靠自己，我们没有任何的门路，前途要自己争取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姊妹三个人都养成了坚韧独立的刚强性格，凡事都靠自己，事业有成。我大学的专业是政治学，所有的课程都是构建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面。无论是哲学还是法学，系统的学习都告诉我，世界是唯物的，宗教的起源是人类对自然心存敬畏，然后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的形象，用来表达对幸福的期盼，这个是一种心理安慰。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，工作后一直忙于事业上面的打拼，为个人的理想而奋斗，现实的残酷更加让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，唯有凭藉双手才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天地。我的每一个进步，每一次成功，都是靠我辛苦奋斗而来的。不靠天，不靠地，不靠父母，更不靠所谓的神。感情挫折，我就是在这个滚滚红尘当中经历住，磨砺住。工作上面顺风顺水，稍微有些成就，但是爱情却是一次一次落空而回。2007年我犹豫好不好放弃重庆的一切来到成都发展，原因是当时的男朋友在成都。这个时候我一个大学同学第一次跟我传福音，他是一个非常漂亮优秀的博士，但是感情不顺利，婚姻一直都没有着落，对目前的男朋友并不满意。他听了福音之后渐渐抛弃骄傲，接纳了他的男朋友，后来在教堂举行了婚礼。他跟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人中邪了，开口埋口就讲上帝乜嘢，上帝乜嘢，同学都在背后议论他。我想他相信上帝的原因是感情不顺利，需要心理安慰。我够坚强，我不需要。他跟我传福音，我都没什么听，只是听到一个婚姻家庭的讲道，觉得有些道理，但是有好多不认同的地方。什么舍己的奉献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哪有这样的歪理的。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女人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，要独立自主，绝对不做男人的附属品。什么顺服，我又不是奴隶，我就是我，独一无二的我，有个性的我。 你要接受就接受，唔接受就唔接受。我终于决定嚟到成都，呢度嘅一家报社将我当系人才咁样引进过嚟。嚟到成都之后，喺同学嘅劝导之下去咗教堂，因为嗰个教堂就喺我哋报社嘅后面，非常近。我下昼嘅时候去过两次，里面黑麻麻、空空旷旷，都冇咩人嘅。我亦都冇遇到啲乜嘢嘅神迹，比如有慈祥嘅老奶奶，有慈祥嘅老婆婆拉住我嘅手，俾我指点迷津嗰啲咁嘅嘢啦。后嚟又去咗一次，系一个礼拜六嘅夜晚，好多人喺里边唱歌，但系天气特别冻，教堂里边又冇暖气，我冻得好紧要，当然冇咩好印象啦。有一对青年男女充满激情咁喺台上边领唱，个男嘅动作好夸张，我心里边有一种感觉，呢班人好似喺度搞啲乜嘢嘅推销咁样。因为咁样，我亦都再冇去教堂啦，皈依佛教。2008年，男朋友去上海实现佢嘅人生理想，喺一间外资嘅机构里面工作。我同男朋友嘅关系进一步恶化，两个都系同样骄傲、同样唔识得爱同埋付出嘅人，自然开唔出爱情嘅花朵。我哋一次次分手，一次次和好，喺无数次嘅分分合合当中，将我消磨得筋疲力尽。2009年8月，我去上海找男朋友，我哋喺西湖边讲到未来嘅打算，讲咗一晚，最后嘅结果系分手。我哋就好似两只箭猪咁样，靠得太近就会将对方刺到伤痕累累。嗰一晚我真系好难过，成晚都瞓唔着，觉得自己就快要癫啦，一定要搵一啲嘢嚟支撑住。第二日一早，我就去咗灵隐寺，我喺灵隐寺嘅佛像面前跪落嚟，祈求佛主俾我内心嘅平静。翻嚟之后，买咗好多佛教嘅书籍去学习，希望喺佛教嘅智慧当中求得内心嘅平静。嗰段时间我特别狂乱，每日都系成晚瞓唔着，一闭上眼睛，脑里边就天旋地转，成日都嗡嗡作响。后嚟一个朋友推荐咗成都一个著名嘅寺庙嘅方丈俾我认识，就系呢个方丈带领我皈依咗佛教。我认真咁学习佛教典籍，我从来唔系一个盲从嘅人，希望好清楚咁理解佛教嘅结构。我睇咗好多佛教大师嘅书，由萨迦仁波切嘅《西藏生死书》，到圣严法师嘅《正信的佛教》，再到宗萨音哲仁波切嘅《正见》，呢啲都系当代嘅高僧大德、佛学上师嘅心血结晶。经过一段时间嘅学习，我发现我对佛教嘅理论同埋教义都唔能够完全接受，更加因为当代一啲僧人嘅堕落痛心疾首。佛教嘅四法印我只系接受咗一半，因为咁样我唔算得系真正嘅佛教徒。遇到挑战，眨下眼就到咗2011年，我在工作上面更上一层楼。大学的时候，好多的梦想都一步一步地实现了，但是我却是成为了人家口里面所讲的资深剩女。周围的人都急了，尤其是我的妈妈，心都要碎了。八月，我妈妈实在忍不住了，跟我姐姐说，看看姐夫的姐姐在成都可不可以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。 于是姐夫的姐姐蒋辉就推荐我去教会。我想，唉，算啦，死马当生马这样医啦。讲不定可以多认识一些人，扩大一下自己的交际圈。于是蒋辉就叫他在成都的朋友吴文姊妹来联络我。我和吴文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宽窄巷子的一间咖啡室里面。那晚吴文就和我传福音，我完全听不入脑，当场就被他提出了很多的问题。比如说，上帝好残忍啊，动不动就要灭绝人类。还有，上帝到底是怎样的呢？不是就是按照我们的形象设计的吗？宣教士都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先遣部队。第一步就是文化侵略，开展洗脑工作咯。吴文一直好耐心咁样听住，而且一一咁同我解释。但是我仲系听唔入脑。就好似圣经出埃及记当中所讲嘅，硬着颈项的百姓咁样。而且我睇佢食饭之前仲要祈祷，心里面自己就諗，唉，我就唔要变成咁样啦，咁咪就係走火入魔囉。吴文姊妹约我去教会，我唔好意思拒绝，因为佢真诚又热情，而且我亦都好好奇，想去睇下佢口中嘅呢个教会究竟係点样㗎。九月的第一个主日，我去了教会。那次我亦都听不到啲乜嘢。大家唱诗的时候，我就在下面看短信。讲道的时候，我就在度睇微博，喺 QQ 同人倾偈。不过教会的气氛好好，每个人都好亲切，温文尔雅，彬彬有礼。这个是我好喜欢的。而且重点是竟然仲有得食，有各种糕点和水果，中午仲有免费的午餐。这些对一个从来不入厨房，周末就在家里面挨饿的人来讲，真是天大的福音。那日礼拜结束之后，吴文就借了一本游子吟给我，等我回去好好地看。那晚我回到家，求其翻咗几下就将佢摆埋一边，因为工作太忙啦，实在冇时间。过咗几日，我再将本书攞出嚟慢慢睇，渐渐就俾本书吸引住啦。佢就好似一道闪电，划破咗我冰冻嘅心，简直系石破天惊。我以前嘅世界观同埋价值观面临住巨大嘅挑战。我开始质疑我三十几年建立起的无神论思想。这个世界真是有神的存在吗？难道我以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错的？我好像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呼唤，孩子，来吧，到父这里，我使你得安慰。后来这样的呼唤一次又一次咁喺我嘅心灵深处响起嚟，我知道呢个系上帝嘅呼唤。疑难问题，尽管上帝喺度呼唤我，我嘅理智仍然唔容许我相信上帝嘅存在。我系一个怀疑主义者，冇证实嘅事或者唔能够完全说服我嘅事，好难接受。每日我的心里面就好像有两个人在这打交那样。一个声音说，信主啦。另一个声音就说，主在哪里啊？有这么多疑点，这样就即是自己呃自己咯。我心里面充满着几百个疑问，可以写基督教入门一百问啊。这些问题是，真的有上帝吗？上帝是怎样的？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吗？不是宇宙大爆炸而来的吗？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吗？ 进化论唔系话我哋系由猴子进化出嚟嘅咩？亚当同埋夏娃点样可能生养出咁多唔同种族嘅后代啊？呢个唔系近亲结婚咩？上帝太残暴啦，动不动就杀人，唔顺从佢嘅，佢都要杀晒佢，系个残暴嘅神。我哋点可能都有罪啊？我哋身上边系有一啲缺点，不过唔系罪啊嘛。豁然开朗，就系咁样，我每日都好似天人交战一样。有啲时候，天嘅嗰一方面得到胜利，我就大有信心；有啲时候，人嘅一方得到胜利，理智翻嚟啦，怕自己只系得几分钟嘅热度。直到2011年嘅10月23号，我睇咗纪录片《彼岸》当中嘅告别故土，感动到喊起嚟啦。我又一次清楚咁听到嗰个声音向我呼唤，孩子嚟啦，到父呢一度嚟。我諗呢个影片当中嘅人都系哲学家、科学家、音乐家，边一个唔够我聪明，唔够我优秀，唔够我骄傲，唔够我理性？我所有过嘅疑虑，佢哋一定都有过，佢哋尚且能够信主，我点解唔可以信呢？我心里边渐渐咁信啦，但系亦都时不时有啲质疑。再睇完三番不了情嘅时候，我就忍唔住热泪盈眶，好似弹弓一样喺床上边跳落嚟，跪喺窗嘅前边开始祈祷。主啊，我接受你啦，请你打开我嘅心门，让圣灵光照我，求你浇灌我，怜悯我，施恩典俾我，俾我力量、信心同埋勇气，赦免我嘅罪。呢一刻，我觉得我嘅生命被圣灵充满。呢一刻，我唔再要咩理智、乜嘢逻辑、乜嘢证明，我将呢啲嘢通通抌晒佢。我只系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，做佢嘅门徒。人生中一定有一位大能嘅神喺上边，默默咁指示你、看顾你、保守你。这个嘅神就系嗰位永恒嘅上帝，创造天地嘅主。佢差遣佢嘅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用佢嘅宝血洁净我哋所有嘅罪。以前嗰啲问题突然之间迎刃而解，换个角度嚟睇问题，我竟然所有嘢都可以諗通啦。这个世界原本就系咁样㗎，唔需要你去证明，而且亦都冇办法被证明。上帝创造万物已经系不可逆转，唯有藉住佢嘅启示去探寻究竟。这个启示就系圣经同埋神所做嘅一切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1章20节。进化论不是同样没有科学的证实吗？我们却是深信不疑，我们真是大傻瓜。信主耶稣之后，我越来越喜欢看科学探索的节目。我发现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得到上帝的伟大和神奇。就是前几日，中央电视纪录频道播放了《霍金的宇宙世界》，详细地阐述了宇宙的形成，宇宙大爆炸。我就联想到，或者大爆炸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一种方法。当时忍不住讲了一句，上帝真是伟大。同样在我探索人类起源的时候，发现东西方的神话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。爱的 重生。自从我决志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，生命经历了极大的改变。我的每一日都行走在爱的当中，这种感觉是几咁嘅奇妙，几咁嘅甘甜。我每一日都充满了力量，充满了爱和温暖。我认识上帝的过程就好像在黑暗里面摸索了好耐，突然看到光明一样。又好似在汪洋大海当中和暴风雨搏斗了好耐，终于找到了停泊的港湾。更加好似一个冇根在外面游荡了好耐的游子，终于找到梦寐以求的家园。这个心灵的家园，永恒的家园，我终于找到了。我活醒过来了，我的心在这欢畅，就好似一个活生生的水泉的泉眼一样，源源不断地淌出生命和爱。每日和上帝的亲密交流是我最美妙的时刻。我发现我看事情的角度、价值观、人生观都变了。我认识到自己身上边的罪，骄傲、自私、嫉妒、贪婪、懒惰、虚荣、软弱、堕落，这些都是我以前看来是人类理所当然的缺点，现在却是在我的面前放大成为罪。上帝原本叫我们做一个无瑕疵圣洁的人，而我们却是背离了祂的期望。因为这样，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藉着他得生。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约翰一书四章九节。这个是几咁大的爱。唯有认识耶稣，我们先至知道乜嘢叫做谦卑，乜嘢叫做温柔，乜嘢叫做信服，乜嘢叫做圣洁，乜嘢叫做爱。重新审视我对待亲情和爱情的态度。突然之间发觉，原来我是咁自私的。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，因为我不懂得爱。我凡事都想着要得到些什么，从来没有想过要付出些什么。我哪里配得到爱啊？真正的爱是舍己，是奉献，是信服，是包容，是盼望，是安慰，是恒久的忍耐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我重生了。与人分享。信主耶稣之后，我心里面成日都有一种的遗憾，就是点解唔喺我读大学嘅时候，喺我人生观、价值观正在成形嘅时候，就听闻上帝嘅福音呢？咁样我嘅人生会有几咁嘅唔同。跟住之后，我就有咗一种嘅责任感，一定要将呢个天国嘅福音传递俾我身边嘅每一个朋友，直到世界嘅每一个角落。我就好似揾到宝贝嘅细路仔一样，恨不得马上同人分享，亦都好似一个身上边有特效药嘅医生咁样样，好想将呢啲救命嘅良药传递俾世间每一个绝症患者。我同好多嘅人传咗福音，有我嘅屋企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同学，我真心希望佢哋能够同我一样经历到上帝嘅恩典。可惜我得到嘅反应，大多数都是好似我以前的男朋友讲，你竟然信教啊。又或者好似我的家人讲，你信就好啦，唔好拉埋我哋信啦。如果你嫁得出嗰一日就係神迹啦，我哋咪会信咯。天父啊，我终于体会到当初我同学仲有吴文姊妹俾我传福音时候嘅感受。佢哋一定好受打击。我亦都明白咗当时嘅宣教士点解抛弃舒适嘅生活，不远万里嚟到中国宣教嘅原因。因为 这个是信徒的使命，上帝的爱。出黑暗入光明，林德昌，由余王国外采访，原住民移居大都会。高山族是台湾的原住民，人口不多，不到60万，当中包括了14个民族。我们阿美族人口最多，大约有20万人，但是很少同汉人有来往。我家是住在台湾东部的花莲，爸爸妈妈本来是农民。我6岁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将小孩永远留在部落里面会没有出息，将来竞争力不及汉人。于是带我们四兄弟姊妹迁居台北，希望能够给我们有比较好一点的教育。爸爸妈妈读书不多，到台北之后就做一些劳力的工作。爸爸做建筑业，妈妈做作业员，合力养家。当时台湾的经济并不是那么好，一般人都很辛苦的，原住民的生活更加不容易。原住民小孩的基本底子一般都不及汉人。我读书非常认真，但是成绩却不是特别好。不过基本上学会了汉语、台语和汉族文化，入了汉人的生活圈子。那几年我非常活泼快乐，有美好的童年。活泼孩子突变盲童。6年级下学期，我发现看课本和黑板的字都非常模糊。初时以为是天色阴暗，光线不足。不过过了一个礼拜，好似问题仲未有解决。于是我就话俾老师同埋爸爸妈妈听。起初佢哋唔系太相信，仲以为我调皮，用呢个藉口唔读书。过咗一阵子，真系连写功课都有问题啦，佢哋先至相信我嘅眼睛系出咗毛病。嗰年我12岁，除咗文字，基本上其他嘢都仲可以睇得到，行路亦都冇问题。爸爸妈妈送我去医院检查，我在台北接受手术，妈妈放低了工作，每日24小时睇住我。手术之后一个礼拜拆线，揭开眼睛的纱布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期盼能够清楚地睇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和父母慈爱的面容，能够继续翻学校读书，好像汉人的子弟一样，为原住民争一口气。可惜当揭开纱布的时候，我张大眼睛却是什么都看不到，只见眼前一片黑暗。开刀之前我只是看不到字，开刀之后竟然是什么都看不到。手术失败了，从此我变成了盲人，可能一世都要躲在家里面成为废人。我爸爸妈妈真是好难过。用尽办法始终无效。爸爸妈妈想他们活着的时候还可以照顾我这个失明的细路，不过他们离世之后哪个会来照顾我呢？于是他们不放弃，还希望可以将我医好，带我去这里拜那里拜，在台湾的庙宇里面找灵媒、巫师，整整试了一年，依然无效。我13岁那年退学，爸爸妈妈亦都用尽了所有的方法，我被判定永远是盲人了。我慨叹自己的人生漆黑一片，痛不欲生。当时我家住在4楼，有一次我好想由4楼跳落去自杀。后来因为担心死后不知怎样，心里面怕，所以先至冇跳落去。入读盲校得益良多。14岁那年，爸爸妈妈听讲台北有间政府办的盲人学校办得好成功， 就带我去那间学校上堂，读到高中毕业。那六年我学到好多嘢。第一，我学会咗盲人点字，上堂阅读做笔记都冇问题。第二，学会咗自立，能够用盲人手杖行路。第三，那间学校睇重艺术活动，我参加咗学校嘅合唱团、管乐队。第四，参加柔道社，学习柔道对我日后嘅帮助唔少，尤其系对我嘅定向、方向感影响好大，例如对行路、听力同埋肌肉各方面嘅发展都有好大嘅帮助。第五，我亦都学会咗按摩，将来可以独立谋生，唔使父母供养。30年前，台湾嘅社会比较保守，即使读过大学嘅盲人，仲系大多以按摩为业，其次系算命，做盲人学校老师嘅比较少。从事按摩，生活萎靡。我高中毕业之后，在台北从事按摩，当时仍然未信耶稣。爸爸妈妈在我读国中的时候，亦都好多次带我去参加教会的神医报道会，有时候禁食一个礼拜。如果有在日本、韩国来的传道人主领医治特会，他们就会带我去。我曾经接受几次按手祷告，但是都无效，使我对基督教非常失望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当时我的焦点是错的，只希望求神迹得医治，不是要真理的主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向钱看，觉得钱是最好的朋友。那个时候台湾经济起飞，按摩的生意好好，有些同行一个月赚3000美金，不过不是我，因为我好玩，赚了钱就花天酒地，全部花光。我们的工作时间同人不同，由下午2、3点到深夜2、3点，工作地点除了按摩院之外，还去饭店、宾馆、旅社、赌场、舞厅这些五光十色的地方。久而久之，我开始学坏了。按摩是个枯燥乏味的工作，而且不能够随便出去，出去就要扣钱调班。为了赚钱，我们只好躲在公司里面，闲来无事就开始赌钱，用的是明眼人的牌加上记号。我们又喝酒，当时还年轻，才是18、19岁，什么都不识，受了引诱，嫖赌、饮吹都啱，内心痛苦，了无生趣。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这些是享受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就觉得自己好像奴隶这样，被欲望支配，牵住鼻子走，没办法抗拒，内心非常痛苦，情绪好低落，于是借酒消愁，麻醉自己。不过半夜起身的时候，想到我的人生难道就是这样日日嫖赌饮吹吃喝度日吗？盲人除了按摩算命还能够做些什么事呢？难道真的再没有出路吗？我觉得痛苦无奈。19岁那年，有一次吃了几粒安眠药再饮酒，真是希望一睡不起，结果还是醒了过来，内心依然痛苦万分。我不想做按摩，感谢主，有一位盲人基督徒朋友带我去教会参加礼拜。一篇讲道改变生命。当日牧师讲道用的是约翰福音14章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听到之后好受感动，当时想，如果耶稣能够带我走出这个黑暗的死角， 进入光明的道路。如果上帝赐我丰盛的生命，我不再悲哀、痛苦、忧伤，我愿意相信他。聚会完了，朋友问我，你今天听了道，觉得怎样啊？我说，非常震撼，非常渴慕，希望相信耶稣基督。他说，你知道这位是什么牧师吗？我说，牧师是上帝的仆人咯。他说，不是啊，这个牧师的眼都是看不见东西的。听到那里，我整个心都跳起来了。我说，盲人都可以做牧师，可以讲道吗？我听不出他是个盲人哦。原来那个教会有不少盲人，大约有百几个。这个牧师27岁才失明的。信耶稣之后读神学院做牧师，他就是周丽道牧师。上帝藉着周牧师的讲道改变了我的生命。那晚我跪在上帝面前讲，主啊，我今日看到一个真正的神迹。周牧师虽然都是看不到东西的人，但是他信耶稣，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跟住我再祷告讲，主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求你让我离开这个按摩的工作，离开这个罪恶的环境，让我好像这位牧师一样，有机会侍奉你，有机会读神学院，有机会将来做牧师。不做按摩，投身伊甸。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没多久，就有朋友告诉我，台湾有一个伊甸残障基金会，现在叫做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，做台湾100万个残障人士的福利和福音工作。创办人是知名的基督徒女作家杏林子刘合。他们对盲人的福音事工很有负担，每个礼拜六都有盲人团契、盲人诗班。那个朋友邀请我去，此后有半年的时间，我每个礼拜六都去他们的团契、诗班和查经班。直到有一日，上帝感动刘姊妹成立一个专业的盲人诗班，跟住他去台湾很多地方，包括学校、教会和监狱这些地方做报道会，而且传递残障人士的权利和福利。他问我们诗班的老师，在盲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人愿意来参加在伊甸全时间工作。当时有四个男生在盲人学校里面已经一起唱歌，毕业之后又一起去伊甸的盲人团契和诗班。所以老师问我们四个人，这位老师亦都成立了一对男声四重唱。我们知道之后非常高兴，我们根本不喜欢做按摩，如果可以唱歌又可以做事就最好不过了。伊甸有宿舍，有教会，礼拜日我们在那里聚会。于是21岁那年，上帝带领我们离开按摩院，投入伊甸的全福音和推展残障人士福利的工作。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，我在伊甸决志相信耶稣基督，而且接受洗礼，得着栽培，委身侍奉。我们的合唱团叫做伊甸盲人喜乐四重唱，是全时间的工作，每个礼拜在不同的教会报道。基金会好悉心栽培我们，请牧师带我们查经，请老师教我们写歌词、编曲，声乐老师教我们歌唱技巧。我们在伊甸一方面工作，一方面接受更多的装备。我是喜乐盲人四重唱的团长兼男低音，我对唱歌好有兴趣，除了基金会有指导声乐的老师，我自己亦都曾经花钱跟几位声乐老师学习。我觉得要学最好的，唱最好的歌荣耀上帝， 将最好的献给他。大约有三年时间，我们跟着刘合姊妹这里去那里去做见证唱诗。第一次出国是到香港的教会学校等等做一个月的报道。在当中我越来越觉得服侍上帝是一件好美的事。能够唱诗赞美上帝，又使到我越发渴慕上帝的话语，了解圣经。回想我们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好多盲人都笑我们愚蠢，被人利用去做所谓爱心的活动都不知道，还说信耶稣真是好。但是我们四个人看见创办人刘合姊妹是个活生生的见证，我们决定要走一条同一般盲人不同的路，过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。受主感召，献身侍奉。在伊甸工作三年之后，上帝给我一个感动。音乐固然好，能够感动人的情感，但是如果有上帝的话语做根基，感动和改变人会更彻底。服侍三年之后，上帝为我开路，给我去神学院进修，先后读了两间神学院。一次是读台湾宣道会的神学院四年，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太太，她是个双眼正常的姊妹，原本在银行工作，因为信了耶稣，希望有机会服侍上帝，更加希望能够献身做传道教导圣经。后来我们在上帝的呼召下一起奉献，我再回到伊甸工作三年，又跟太太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读了三年硕士班。我在伊甸侍奉，起初只是个小小的干事，后来被提拔作升成为视障服务发展处处长，专门推广盲人的按摩、广播、录音、音乐训练和中途失明者的重建工作。每年我都带着伊甸盲人喜乐四重唱去国外报道，最短一个月，最长两个月，有时候亦都会募集盲人用的手杖送到中国、越南、柬埔寨这些地方，给落后国家那些贫穷的残障朋友。我21岁信耶稣，现在转下眼过了20几年了，大概去过40几个国家传福音和报道。21岁是我人生的转捩点，上帝为我整个人生做了180度的改变。以前我只是躲在黑暗的角落哭泣、绝望、求死，但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就活在光明喜乐当中，而且越侍奉越觉得甘甜。上帝宏恩，数算不尽。上帝给我丰富的恩典。1992年台湾参加在西班牙巴塞隆拿举行的残障奥运比赛，我被选上代表台湾参加盲人柔道比赛。那次我得了柔道铜牌，拿到一笔奖金。回到台湾之后，和太太买了一间屋，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当时我神学院仲未毕业。2010年6月，我由伊甸提早退休，开始投入美国彩虹工程，负责台湾分会的工作。真是惊叹上帝对我咁好。我要更认真咁服侍佢，服侍人。希望喺中国大陆将近1400多万嘅盲人同胞，亦都能够好似我一样得着主耶稣嘅救恩，学习一技之长，将来喺社会亦都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发光发热。上帝的公平唔长运。上帝待人公平吗？点解有啲人含住金匙羹出世，一生享尽荣华富贵，而我哋辛苦忙碌咗一世，都仲系家徒四壁啦？ 唔系人人每时每刻都充满住幸福感嘅。当我哋失望、灰心、无奈、寂寞嘅时候，自然就会谂到上帝系唔系公平。有人贡献功劳大，但系却系俾人忽略，忘记得一干二净。系咪因为佢已经完美，唔需要别人再为佢添加掌声呢？右手成为右手，就是上帝对右手的奖赏。善人成为善人，是善人所得的赏赐。上帝是公平的，即使没有漂亮的容貌，亦都不需要抱怨。一颗善良的心是更大的福气，即使没有丰厚的财富，亦都不需要抱怨。温暖的家更加能够滋润人心，即使冇聪明嘅脑袋，勤劳嘅手更胜一筹。上帝俾牛顿一个苹果，佢就发现咗万有引力定律。上帝俾哥伦布一只帆船，佢就发现咗亚洲新大陆。上帝俾贝多芬一座钢琴，佢虽然系失聪嘅，仍然写下咗命运交响曲呢啲嘅伟大乐章。上帝俾人嘅系适合佢哋嘅嘢，毕竟适合嘅先至系最好嘅。啲衫再靓，尺寸唔啱嘅话，衣不称身，亦都无用。耐性等下啦，上帝系公平嘅，失去唔一定系坏事，得到唔一定系好事。你只要坚信，无论做乜嘢都唔求取回报，心里面存住善嘅思念，呢、这个就系你嘅幸福。上帝赐俾我哋时间，亦都俾我哋一个心灵嘅天平。只要将呢个天平摆正，你自然就发现上帝系公平嘅。时平，杀亲悲剧何时休？钱志群。在中国的新语辈当中，出现了两个悲剧性的词语。一个是杀熟，即是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进行欺诈，甚至谋财害命。另一个是杀亲，就是在血浓于水的亲情当中动杀戒。2012年2月的新闻当中，连续有两单案令到人相当震惊。河南省郑州有一位成绩不错的高中生，被妈妈数落之后，居然用哑铃杀死亲生妈妈。我们的惊心都未定，又有另一则新闻令到人扼腕长叹。29岁电影演员白静被身家十几亿的丈夫刺死，丈夫跟住自杀身亡，又谋杀到迫害到战争。其实我们对杀人的行为已经麻木了，大不了就叹息两句咯。但是亲人相杀，毕竟是爱中夹住极端的恨，打破了人的常规情结。不理是什么原因，人的心理上面不多不少都留下了一些难以结疤的伤口。对亲人怎可以落得到手？我们不禁要问，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残忍的？六亲不认就算了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一代又一代人百思不解的根源，原来圣经上面早已经给了我们答案。人类离开了良善的源头上帝之后，陷在罪里面，从此嫉妒、贪婪、欺骗、仇恨、骄傲、谎言等等，任何一个都能够成为屠杀的潜在诱因。倒过来讲，人类哪一宗的血案不是让血腥和罪性对号入座？回去上面所讲的两则新闻，那个被杀的妈妈因为个仔放下了工作，在学校附近租间房陪他一起读书， 就是因为望子成龙，投入太多，啰嗦太多，使到个仔压抑承受。芙蓉抛下咗自己所有噶，同年轻美貌嘅演员妻子同归于尽。根据传媒透露，或者同妻子物质上面嘅贪婪有关，得咗资产又逼离婚。人嘅本性成日都喺掩饰嘅当中，但系喺亲人日常零距离或者近距离嘅环境里边，却系充分咁暴露，以至到彼此之间有咗更多嘅情感缠绕、财产瓜葛、语言伤害等等。亲情无形中成为咗爱同埋恨嘅双刃剑，家庭往往成为咗语言暴力同埋行为暴力嘅高危地带。虽然读者当中亦都冇好多个真係犯过杀亲罪嘅人，但係边个人能够同导致杀亲嘅盗疾、贪婪、欺骗、仇恨、骄傲、谎言等等无关？我哋可能话呢啲只係小毛病，一时糊涂，但係后果点样？边个都唔能够预料。或者我哋嘅手冇杀亲，但是心里面有没有杀亲呢？生活当中很多人和亲人争吵的时候，恨不得要对方死。在上帝的律法里面，这个就是罪。人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仇恨？哪个能够救我们脱离可怕的仇恨？唯有爱我们的耶稣。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主耶稣为爱世人，牺牲自己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为我们赎罪。他死后复活，胜过死亡，以善战胜邪恶。他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赐给我们赎天的爱，叫我们爱我们的敌人，为逼迫我们的人祝福。不要有恨，要学习爱那些不可爱的人。如果人人都顺从耶稣基督，放下仇恨，仲边度会有杀人嘅事？嗰啲杀亲嘅或者喺牢狱里面悔恨不已，但係唔知道点样先至可以得到死去嘅亲人嘅原谅。佢哋唯一嘅出路係嚟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，求上帝赦免。
上帝公平吗？晓君信箱。
亲爱的晓君，我成日攞住上帝是公平的这句说话来到去解释我的不幸。不过近来我再没有办法这样安慰自己了。自从丈夫去世之后，觉得世上边再没有爱我了解我的人了。所以我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。之所以仲系咁辛苦咁样生活住，系为咗要抚养啲细路仔。七十年代中期，我出生喺中国西北部偏僻嘅农村，爸爸妈妈同埋年老嘅婆婆，一年到头辛勤耕作，仍然系食唔饱。我十二岁开始住喺学校，同爸爸妈妈嘅关系越嚟越淡。唔知道亦都体会唔到佢哋系唔系爱我。因为屋企好穷，哥哥中学冇毕业就辍学喺屋企里面帮忙。我八岁嗰年，哥哥踩单车唔小心撞到一个干部，爸爸妈妈惊慌失措，召集咗所有嘅亲朋戚友一起去讲点去处理呢件事情。直到好夜好夜。由嗰时开始，我学识咗无论发生咩事，考大学啦、搵工作啦、搵对象啦、结婚啦、出国啦，甚至係生细路仔等等，都系等事情完咗之后先至汇报俾爸爸妈妈听。呢、这个就使到我同佢哋嘅关系更加疏远啦。返学对穷人嚟讲系奢侈品。当我拿到高中取录通知书的时候，全家没有一个人开心的。当时我是寄宿生， 爸爸妈妈每个星期只是能够给我2蚊，咁少的生活费只是够食4、5餐饭，又没钱回家，于是就没什么点回去了。高中2年班的时候，我因为严重营养不良晕了在课室里面，爸爸匆匆忙忙地赶来送我去医院。当医生要为我抽血化验的时候，在耳仔里面一滴血都挤不到出来。医生对爸爸说，你个女只是得16岁，但是她的血管却好像60岁的老人家这样。我想爸爸听了一定很无奈。1997年我大学毕业那一年，工作被人哋顶替咗啦。想俾爸爸妈妈过好日子嘅愿望成为咗翻简谱。翻到屋企之后，睇到爸爸妈妈就大声喊起嚟。其实我好希望佢哋能够安慰我。但係爸爸竟然话，你唔系我哋嘅女，如果系嘅话就唔会喺我哋面前喊啦。第二朝我收拾好所有嘅行李，攞住喺朋友借返嚟嘅钱，浪迹天涯。我返到学校考取咗研究生，开始新嘅生活，而且认识咗我嘅丈夫。心里面多年嘅委屈终于揾到一个可以聆听嘅人啦。佢成日安慰我，上帝係公平㗎。你唔好睇人哋日子好似过得好好咁样。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痛苦，或者是你和我永远都不会了解的。这句话成为了我的自我解嘲。后来才知道他和我一样出生贫寒，或者是同命相连。我们结婚了，我们婚礼没什么铺张，亦都没有亲朋戚友来到去祝贺，只有彼此的承诺。幸福十分短暂，我们的婚姻在一场车祸当中终止了。他对我说要活到60岁的诺言成为了笑话。2009年他离开了我们，留下我和只有4岁的仔仔。我亦都再没办法相信他所说的上帝是公平的说话。我的答案是，上帝是不公平的。3年来我的日子怎样过只有自己才知道。爸爸妈妈和兄弟姊妹还在依靠我的接济。我觉得很委屈，夜晚在枕头上面流眼泪，日头就在额头上面流汗。丈夫离开的时候，我正在读研究所，一边要照顾小孩子，一边读书，跌跌撞撞总算是毕业了。命运又一次将我推到10年之前，我又成为了将委屈抑压在肚里面的人。有朋友说，不幸是一间大学，没人报考，不过他每年每月每日都在这里招生，能够在那里毕业的就是强者。我不禁自问，我几时才可以在这间大学里面毕业呢？我的生活睇唔到一线嘅光明，我觉得十分孤单。或者上帝系最亲近亦都系最爱我嘅，但系我却系感受捉摸唔到佢嘅存在。幸运嘅我仲有个仔仔做伴，呢个亦都系我一直冇放弃嘅原因。亲爱嘅不幸者，读咗你嘅来信，心里面好难过。的确你的人生坎坷，但是好佩服你走过一个关口又一个关口，而且循着正轨发展，以至到今日学有所成，实在不简单。不幸的是你丈夫在2009年车祸去世，没办法同你同偕白首，使你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。我明白你的感受，因为你一生经历太多的痛苦，
反观其他人，他们形影不离，家庭美满，生活安定，事业一帆风顺。而你却是带着个仔仔，一个人在风雨当中挣扎，膊头上边仲要背负住屋企里边兄弟姊妹的经济担子。亲爱的不幸者，而家你最需要的并不是上帝是咪公平的答案，而是一啲医治破碎心灵的良药。问题是呢啲良药喺边度揾到呢？仔仔，学问都唔能够医治你嘅创伤，家人亦都唔了解你。至于上帝，你感受唔到佢嘅存在。一，学习面对人生困难。假如时间可以倒流，假如你先生死而复生，事情就好办啦，系咪？不过现实却系人死不能复生，每个人都系咁样嘅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乜嘢时候死，点样死，我哋都话唔到事噶。我哋只系渺小脆弱嘅人，人生有好多无奈嘅事，所以就怨恨掌管生命嘅上帝。呢个是好多人处理痛苦的方法。结果呢？自己变成为思想负面的人，愤世疾俗，怨天尤人，睇人睇事睇上帝冇一样顺眼的，一生苦涩不堪，那又何苦呢？正确的处理方法是，我们可以悲哀，但是要适可而止。应该要知道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约伯记五章七节，上帝冇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。相反，花开花谢，越圆越缺，是自然的现象。主耶稣话，他将天上边的事话俾我哋听，是要叫我们在祂的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放心，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。请你看下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人间的痛苦虽然深，却是暂时的，不是永远的。假如我们同挚爱的亲朋戚友都信了主耶稣，将来就会在天上边相聚。在那个时候，上帝将一切更新，再无咒诅，再无痛苦，再无死亡。圣经当中有一个有钱人叫做约伯，他有十个仔女，不过在同一日里面，十个仔女都因为意外去世了。同一日之内，他又失去了所有的家产，打击好大。后来他还病了添。约伯的痛苦真是没办法形容。但是他却是没有弃绝上帝。上帝亦都没有让他的小孩子活翻过来。没有神迹。他这么虔诚的人居然没有神迹。人生太唔公平啦。佢满肚抑郁，要搵上帝诉冤。佢话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，能到他的台前，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。但是佢睇唔到上帝。佢话，只是我往前行，他不在那里。往后退也不能见他，他在左边行事，我却不能看见；在右边隐藏，我也不能见他。我相信你的心情同佢嘅都系差唔多。唔同嘅地方系，人生接二连三嘅龙卷风暴，并冇将约伯喺上帝嘅怀里边卷走。佢仍然笃信上帝，知道佢所行嘅路。
约伯话：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。佢嘅脚仍然紧紧追随上帝嘅步履，谨守他的道，并不偏离。请你睇下约伯记23:3-11。都唔知过咗几耐之后，上帝喺旋风当中回答约伯。约伯终于明白人系渺小无知嘅。佢话：我所讲嘅系我唔明白嘅，呢啲事太奇妙啦，系我唔知道嘅。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呢个时候，佢睇见上帝，佢话：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睇到上帝嘅结果系，亦都睇到自己嘅罪。佢话：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请你睇下约伯记42:3-6。亲爱嘅不幸者，你觉得上帝唔公平，感受触摸唔到上帝，唔好失望。呢条路约伯曾经走过，请你好似佢一样，双脚追随上帝嘅道理，谨守佢嘅道，唔好偏离。终有一日，你会好似约伯一样，亲眼见到上帝。二、学习修补和家人的关系。亲爱的不幸者，我相信你爱你屋企人，你希望俾爸爸妈妈有好日子过，自己却是承受紧好大的压力，仲要接济兄弟姊妹，又怕佢哋担心，唔想俾佢哋听到你嘅痛苦呻吟。问题系你咁样做系咪啱嘅呢？圣经有一句话：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加拉太书6:2。呢句话系咪单单叫我哋帮助其他人挑重担呢？系唔系亦都讲明咗？有啲时候人生嘅担子会过于沉重，需要有啲人嚟帮忙。家人系最亲嘅人，血浓于水，你点解唔俾佢哋去了解你，分担你嘅重担，成为你背后嘅力量呢？你以为咁样系爱吗？一话你记起当年返到屋企喺爸爸妈妈面前痛哭，不但得唔到安慰，反而俾爸爸话喊嘅就唔系佢嘅女。因为咁样你就受伤啦。判定咗家人永远都唔会了解你。以后就乜嘢话都唔同佢哋讲。你点解唔相信你爸爸会改变呢？都十几年啦。冇错，你爸爸当年唔识得讲一句安慰嘅说话。但系我相信佢唔系故意要伤你嘅心嘅，或者佢睇见哭哭啼啼无补于事，于是为咗鞭策你站起嚟面对人生嘅风浪，先至故意讲一番咁狠嘅说话。系有啲人用呢种方法嚟到去表达内心嘅爱同埋关怀嘅，关键系你能唔能够原谅佢。讲唔定佢而家年纪大咗啦，阅历多咗啦，心肠同埋说话都会放远一啲。你可唔可以再俾佢一个机会，写一封信俾佢，或者将你写俾我嘅信同埋答复都一齐寄俾佢，令家人知道你嘅近况，可唔可以？圣经哥林多前书13里面提到，爱系不计算人的恶，凡事包容。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你愿意拓展你的爱的宽度和深度吗？如果他们支持你，你就会重新得到你的家人。如果他们仍然不懂得体恤你，你大不了就好像现在一样咯，没损失的，这个风险值得冒啊。三、学习独处。
你话你唔系基督徒，或者呢个就系造成你特别痛苦、孤单同埋困惑嘅一个原因。唔相信死后有永生，咁样人生嘅终局唔系就系死咩？仲有啲咩希望？圣经上边话，上帝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，路上嘅光。人唔信主耶稣，就系喺黑暗里边走。你既然冇光，咁点去走呢条人生路？点样自处呢？你当然唔知道。我嘅建议系，每日抽一啲时间睇一两章圣经，让上帝嘅话引导你、医治你、安慰你，使你波动嘅心平静落嚟。如果能够背诵一啲对你有帮助嘅经节，就更加好啦。随时祷告，祷告是同上帝讲嘢嘅时间，亦都是读圣经之后对上帝话语嘅回应。你可以向上帝倾心吐意，将心事都向佢倾诉，将重担交俾佢，求佢赐俾你力量，带领你走出困境。学习感谢赞美上帝，每日记录一两件感恩嘅事。例如有仔仔同你一起同行，你研究院毕业了，或者在经济不景的时候仍然有工作等等。尝试改变你的人生观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改变过去，没有办法改变环境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，改变我们的人生观。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，一个卖鞋的商人派了两个职员去非洲某一个国家考察，回来之后一个职员认为没可能在那里发展业务，因为全国上下都没有着鞋这个习惯的，另一个却是觉得这个是个好机会，因为全国都没有人着鞋的，最少每人要买一对。这个就是负面和正面看事情的分别。你愿意求上帝开你的眼，让你看到辽阔的正面领域吗？四，学习开放自己，结交朋友。上帝造我们是群居的，需要结交朋友，彼此帮助扶持，分享苦和乐。过去你习惯了所有事都自己处理，现在不妨学习另一个功课，开放自己，信任别人，接受别人的帮助。希望你去教会认识一些成熟的基督徒姊妹，同你一起祷告、读圣经，彼此鼓励，彼此代祷。五，学习爱你们的孩子。唔好将心思都放喺已经离开嘅人身上边。你眼前就有一个可爱嘅仔仔，系丈夫为你留下嘅。你好好咁爱佢，就等于爱你嘅丈夫。或者你讲，我当然爱佢，所以先至活落嚟。但系如果你成日都哭哭啼啼，或者表面上夹硬撑住冇喊，你以为佢唔知道咩？你以为他会开心吗？要培养一个有正面的人生观和快乐的小孩，第一是你要有好的榜样。除了跟他玩之外，还要跟他一起消磨时间，督促他的功课之外，我建议你带他去教会，让他从小就学习圣经，结交良好家庭的小朋友，参加正常的课余活动。林书豪在美国丑闻多多的职业篮球员当中，仍然能够保持一股清新正派的气象。我想跟他自幼成长在基督教家庭和在教会当中成长不是没有关系的。希望你亦都把握机会，悉心护理你手里面的幼苗，为他替造正确的人生方向和美好的回忆。
让他记忆中的妈妈是一位喜乐积极的人，而不是成日唉声叹气无奈的人。以上的建议只是个开始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实践。希望你能够持之以行，不要气馁。最重要的是你和上帝的关系。当你常常依靠上帝的话，他一定会带领你的脚步。结束这封信的时候，送给你一段我自己好喜欢的经文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害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利米书29:11-13。但愿你下决心专心寻求上帝，得享做上帝儿女的福分，不需要计较上帝对你是不是公平。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？如果愿意，请你一起做以下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由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真神。你爱人类，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只有藉着他，我才可以回到去天父那一度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是错的。我是个罪人，现在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。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坚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变身，放话。手机越来越流行，好多朋友给你的联络电话都是他个人的手机号码。有不少人索性取消了屋企里面的电话，反正屋企每一个人都有一部手机。街上面的公用电话亦都渐渐没落了，公共电话亭都减少了。我有一次同细路仔开玩笑，我话而家做超人真系难，都冇电话亭可以俾佢变身。超人电影嘅作者安排超人要喺电话亭里面变身，其实颇有深长嘅意味。本来系一个普通市民，喺某一个空间变身之后，就成为冒险救难嘅英雄，拯救陷于危难嘅人，以至拯救地球。英雄不是从天而降的，而是从人间崛起，关键在于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他要变身。孟子说，人皆有恻隐之心，而且举例说，一个人骤眼见到细路仔好快要跌入井里面，会不假思索地好像足球赛守门员一样飞身扑救。在危难的关头，好多人都会挺身而出，或者事后成为了英雄。传媒采访的时候都会说，任何人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都会好像我一样这样做。当然你一定会说，现在不是有人时见到一些见死不救的报道吗？人心不古，现代人不讲什么仁义道德了。我承认新闻报道当中那些见死不救的事令人心寒，亦都有好多人气愤咁样写文章批评，大家讲起嚟都会摇头叹息。但系正正系呢啲嘅反应，讲明种种见死不救嘅行为 都好似犯法一样，有人做，不过大众并唔认同。我哋仲系希望或者假设人嘅内心有美善光明嘅潜质，喺适当嘅时候催促我哋变身，唔系为咗做英雄，而系因为本该如此。人嘅美善原来系内置嘅，因为人系由至善嘅上帝创造。喺被造嘅时候，上帝将佢自己嘅一啲特质放咗入去。人嘅生命本来应该美善光明，只系可惜人犯罪之后，罪恶就好似癌细胞蔓延，污染咗整个世界。不过罪唔能够毁灭上帝嘅创造，人类内心始终有嗰种美善嘅潜质，有啲时候能够拨开罪恶嘅迷雾，照耀出嚟。当然亦都有啲时候唔可以。我哋需要嗰个变身嘅电话亭，让我哋能够由混沌生活嘅普通人，变成为敏锐于别人困境、愿意献身嘅超人。我哋唔会飞，唔会力大而山，但系我哋唔会漠视邻居嘅苦难，唔会吝啬自己微小嘅力量。我哋愿意活出内里边嘅光明。嗰个变身嘅电话亭就系耶稣基督，喺佢里边，人可以彻底更新，可以拒绝罪恶，可以唤起良善。我哋唔系为咗要做英雄嚟投靠基督，相反，我哋系因为我哋唔能够活出天父嘅我而觉得痛苦，所以要信靠耶稣。我哋内心残存嘅美善催促我哋要变身，变身啦！这个绝对是美妙的经验。反省，凡事都有定期。白衣，电脑旧了，运作缓慢，汽车老了，不能够再飞驰，食物坏了，就只能够丢弃。人有他的时间。科比 Kobe Bryant B-R-Y-A-N-T， 美国的篮球巨星，才是33岁，体力和速度已经过了巅峰期了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传道书3:1-2。花开花落，潮汐涨退，日出日落，是哪个定的时间？是哪个定的规律叫我们受困？今生注定必扭，没人能够逃脱，期限一到，应该报废的就要报废。生命悄然地长逝，历来都是这样的。但是仍然有些人苦苦追逐世间的必扭，轻视上帝的不扭。人到底是聪明抑或愚蠢？时间何止被人划定年岁的界限，他亦都是不眠不休地样为世间的万事万物击打丧钟。今生注定必扭，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其他选择的。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有永生，是没有期限不朽的生命。耶稣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约翰福音6:27。由恩俊宇牧师录制的中信月刊2012年7月第51卷第7期总编号603已经播放完毕。